地理何等的高，神在诸天的至高之处，居然来垂怜眷顾世上的你，世上的我。你有没有好好的想过这件事？你知道我们地上有很多人，他们在努力，在打拼，可是他们都是在二重天之下有所成就，真的神也是祝福他们哈。可是他们跟天没有关系，而我们这个卑微的人居然蒙神的怜悯。摩西说，以色列的神来遇见我们，不是他会寻找我们基督徒，不是我们比别人会寻找，寻找到天上去，不是，是天上的神来到我们这里。我们的生命跟天连结，何等的宽广自由，感谢主。那我说，如果我们的灵魂向着神对我们的爱能够更醒悟过来的话，你知道整本圣经，整本圣经写的就是写耶稣爱我们的原因跟目的，还有耶稣要成就这一切的过程，就是整本圣经的内容。那这宝贵的原因是什么？是不要我们沉沦，要我们得他的恩福，不仅在今生享福，而且要享受一个存到永永远远的福。还有荣耀的目的，神居然要来更新变化我这个人，使我有份于神的性情，这没有信主的人都不能了解的。还有要达成这一切必经的过程，刚刚这个景深有讲到说，我们要回转归向神，我们要继续的蒙光照而回转归向神，而且归入于他，在他的里面，那他就方便一直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如果我们的灵魂对这样的事能够醒悟过来啊，也许我们就会说啊，我这个蒙恩的罪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神竟然这样爱我，神竟然这样子的垂怜眷顾我，而且竟然这样的抬举我。我们看诗篇113篇，115篇第5节到第9节。好，我们一起读。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为多子的乐母。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神这个救恩，这边讲到 神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使不能生育的妇人为多子的乐母。这样的救恩是为世界上每一个人预备的，不论他是生下来在帝王之家很尊贵的样子，在人看来，或者是生在印度那些最低下的贫贱的民，或者是有钱的，或者是贫穷的，或者是智商很高的，或者智商很低的，智慧的或者愚拙的，不论什么样的人都可以经历这个。这是最让我感到要赞叹神的，因为神的救恩是越过这一切人的这个不一样的这种情形，他就是在乎你的一颗心，你信不信他。我没有办法忘记我们在乡下地方，我昨天晚上有讲那个陈妈妈，她那个最典型的头脑都被打到，说我都被打得笨笨的，可是她也不认识字，就因为她听到关于耶稣的事，她就是相信。她以前怎么样来信拜偶像的那些神，她后来发现耶稣是真神，她就整个转过来相信耶稣。结果神在他的生命中有许多奇妙的事，比如说他神医的道理也没有知道很多，知道神可以医治人，他帮他女儿看孩子，因为在乡下地方夜里他的外孙被那个蜈蚣爬过，哇他担心啊，或者是他的外孙夜里发高烧啊，还没有办法在那个小半山腰在乡下怎么办，就祷告耶稣，烧就退了，蜈蚣爬过也无碍。有一天听说台风要来，他的那个房子是人家借给他住的，等于是也算是送给他住的，这样那个房子就在那个一棵大树的旁边，以前台风怎么来他从来没有想到这一棵树，他那一次真听说台风要来了，他突然就有感觉说，哦主啊，如果台风来，这一棵大树如果要倒，不能往这边倒，要往另外一边倒，往这边倒我就没房子住了。真的那一次台风来，那个树真的倒了，就往另外一边倒，他就是有这些奇妙的事。而这个人呢，他在乡下那个地方就是一个活的见证人，他走在街上，人家说这个啦，这啦，这信耶稣的啦，满口喜笑。我真的，我认识他30多年，每一次看到说，我说陈妈妈你怎么跟以前一样，而且越来越好像越来脸越有容光，以前都乌搭散黑黑的瘦瘦的，可是信了耶稣越来越有光，怎么都不觉得你老，好像还比以前更有荣光，更容光焕发。他离开世界的时候就像罗炳生师母那样没有痛苦，就溜进永恒里。一个没有知识的人，他的女儿是一个传道人，他女儿也曾经讲过他跟妈妈之间互动有的那种学习，不分你是什么，你按着你所知的去信靠他，你信是得着，你就必得着。这是神奇妙的作为，是越过我们的脑袋。好，那这个113篇说第八节说，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这个本国的王子就是指神的国的王子。好，我曾经讲过， 如果不是跟神国的王子同坐，跟英国的王子同坐，也没有什么好稀罕的，对不对？因为他虽然是地上的这个王储，可是他能被罪恶辖制，对不对？地上的君王呢，不一定都叫我们可羡慕的。就像我们唱那个，就是宁愿有耶稣这个哈，虽然统辖万方，却被罪孽捆绑，那也不是我们所羡慕的。所以这里讲是跟神国的王子同坐，就是跟神国的王子同坐。那昨天我们查经的时候，居法讲到说，与主同王在高处，一起做王哈。等一下我们要看一处这个圣经哈，我再来看第九节。这一句话我最近读圣经，我非常有感觉哦。我读到以赛亚书这二十几章哈，里边讲到一句话说：我们在地上靠着我们自己，我们也不能够行叫人得释放的事。知道一个人在愁苦压困之下，我也没有那能力来使他得释放。好，那但是我们得平安，神派定我们得平安，我们所做的事都是他为我们成就的。所以这个不能生育啊，我是很能生育啊，人家说我是多子的乐母哈。但是我从这一节所领受到的就是，肉身的孩子我能生，可是属灵的孩子，我没有办法靠我自己的能耐来生。耶稣如果不能在我里边活出来，如果死不能在我身上发动，那生也不能在我身上发动，那生也不能在别人身上发动。所以我们所羡慕的是，我们所成就的是神。如果我们能生，我是指属灵的孩子，那是神在我们生命中做的。好，那我们就可以成为多子的乐母。好，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越来越觉得就是要专心依靠耶稣。我越来越能明白那些属灵的人说什么叫做属灵。属灵就是属灵，是 zero， 我们里面越来越没有，神越来越加增，那个才叫真正的 spiritual， 真正的属灵啊，那个就可以在神的国中显出影响力。好，那我们来看两处圣经哦，罗马书第五章，刚刚我们已经讲到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第五章第七节第八节，我们现在来读第九到第十一节哈。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这是我们领受的这个福分哈。我记得早期现在已经比较没有这样。我们早期信耶稣的时候，我们跟一些人跟一些弟兄姊妹吃饭之前，我们会唱一个谢饭歌哈。那个谢饭歌就说 Thank you Lord for saving my soul, Thank you Lord for making me whole, Thank you Lord for giving to me thyself so great, you 就是你的那个 salvation so rich and free。 好，就我们都会先唱这个歌，唱完以后我们才祷告，然后才吃饭哈。感谢主， 拯救我的灵魂，感谢主使我 making me whole， 使我健康，感谢主赐给我这么丰富又自由的救恩。那这边讲到这么丰富，不仅仅是仅仅得救，不仅仅是我们感觉过犯被洗干净，好像有一种好像有一点享受到那个什么叫做有份于神的圣洁，这边就讲到我们跟神和好，而且因着神的身我们得救了，不受罪恶权势的辖制。那十一节又说，跟神不仅跟他和好，更以神为乐，以神为乐，很丰富的这个救恩是 so rich and free， 是那么的丰盛。好，第五章十七节更宝贵的，好，我们一起读，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跟神同作王啊！昨天那个句话说，与主同往在高处，我们的救恩是神给我们的救恩是这么的丰富，可是好像我们现在还不够经验这个，我们这个观念都有，也许我们这个看见也有，可是这个意象我们要进入这个实质。那我跟大家有点彼此勉励，我们怎么样进入这个实质？很简单，就是打开心门，相信接受。好，我们从圣经这本书给我们很多的一些提示。好，那我们讲的那个很简单，也许我们好像里面的这种 understanding 这种了解不会那么的丰富的被拿到这么丰富的了解。那我们从圣经提示我们，从旧约一直到新约一直在讲这样的一件事。我们看创世纪第四十九章，你们耐心的来听我阐述这些。那我希望我能够主能够帮助我能够把我要讲的点讲得清楚。四十九章，我们知道雅各呢要离开世界之前，神感动他为他的种子发预言。好，那在四十九章第八到第十节我们来读。第八到第十节甚至到十二节。我们先从第八到第十节。我们一起读，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臂插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时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这个是就是指犹大，他要犹大的子孙命定要做王掌权。好，那十一十二节就讲到救恩，讲到救恩。好，我们一起来读， 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雪，白亮。这个十一节，这个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我就想到启示录第七章十四节，那边有一句话，就是使徒约翰他在天上看到一些人，那他们呢手拿棕树枝，好像是一个得胜者哈，从各地来的，没有人能数过来哈。那这些人的都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在喊。然后到了第七章十四节，这个长老呢，十三节，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他们的袍子是雪白的，哈。那我就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这个大患难可能可以解读，将来的大患难可能可以解读有很多哈，但是我从一个角度，也许我不晓得我会不会活到那个最后的那个大患难，我不知道。但是当神把我们摆在一个他刨挖我们生命的根，要把我们那个罪根罪性铲除掉的时候，那个几乎对我们就是大患难。当神利用这样的环境，好像在我们的生命中猛烈的摇啊，把我们里边的有人说好像我们的心平常像是一口古井啊，你从上面看水波不兴，那个水好清哦啊，可是当一个人拿了一个很大的杆子在这个古井里边大大的翻搅的时候，那个底部的污泥都涌上来了哈，那这个就是对我来讲，我们生命中如果遇见这个就是经历大患难，那里面的污泥搅上来了，我们就知道啊，我的罪啊，我的罪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些罪啊，耶稣的宝血把我们洗干净。OK， 好，我们再看，这个是犹大哈。好，我们再看《民数记》，《民数记》第十，《民数记》第十章。昨天景深有提到，我也是常想到哈。我们知道那个以色列的百姓，神说要为我盖圣所，我要跟我的民相会，圣所放在中间，然后呢，四面八方各三个支派，东南西北各三个支派哈。那东边呢有三个支派，犹大支派啊，以撒迦。还有一个是西布伦，东边是这样，然后南边西边北边，然后这个民数记第十章就讲到他们要起行的时候，第二年他们进入旷野出埃及到第二年二月二十日，那个云彩收上去的时候，他们就要起行。好，我们看一下第十章的十章的第，我们从十二节啊，十一节好了，十一节到第十四节，好，我们一起读。第二年二月二十日， 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按战往前行，离开西乃的旷野，云彩停住在巴兰的旷野。这是他们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初次往前行。按着军队首先往前行的是犹大营的督，或叫道，哈，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指古时军队的大旗，就是犹大这个支派的大旗，哈。这个犹大营犹大支派的人就在这个大旗的这个之下，那他们的就往前行，哈。那好，我们再看民数记的第14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神要那个摩西派人去窥探那个迦南地，他说各个支派要派一个领袖出来，那这个犹大支派就派了一个人，那个人是什么？加勒，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第13章第6节哈，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结果10个探子回来，这个故事你们都知道，我就不要详细讲哈。这只有两个人，我们来看一下第14章的第6节。当其他的支派都讲负面的话，讲不信的话的时候，可是第五节，摩西亚伦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他们没有办法说什么。好，那第六节到第10节，我们一起读。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可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应聘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但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这个犹大族的这个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神说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他跟别人都看见巨人，我们有一首歌，别人看见巨人，加勒看见主，他一直在看，他专心看主，专心跟从主。好，这是犹大族的加勒。好，那所以神就说在第24章的24节哈，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所以后来当他们在分地的时候，这个加勒呢就去到基甲营那里，跟这个约书亚说：当年摩西讲的话，这是神的应许，我当年40岁，我经过了这45年，我今天85岁，我仍然健壮，那要把那个地给我，跟我的后裔这样子。 OK， 我想因为时间关系，我就这样快快的讲。好，所以好，我们再看士师记第一章。求主耶稣帮助我弟兄姊妹能够了解我要表达什么。士师记第一章，约书亚第一节，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 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 OK， 好，到了，哦，后来，拿俄米的故事在路德记哈，后来又在四世纪的这个时候呢，后来呢，有一个拿俄米跟他先生，因为那个地方，啊，路德记第一章第一节，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犹大地有一个伯利恒人，就带着他的妻子跟儿子就去到摩押地。后来先生去世了，两个儿子去世了，后来就路德要跟着婆婆回来。啊，回来的时候呢，这个路德非常孝顺这个婆婆，赢得当地人的称赞。有一个波阿斯财主听到这个消息，这个波阿斯是谁？就是当时他们进那个耶利哥城，有没有？耶利哥城的时候，那个时候犹大的那个带领的就是一个叫拿顺。好，那后来呢，这个拿顺的儿子叫撒门。好，那这个撒门就跟拉合结婚，就生下波阿斯。那波阿斯又娶路德，路德是摩押人，所以呢，这个就是大卫的出生的背景。因为我们看一下路德记的最后，我们从这边看到为什么大卫少年时候的大卫他的灵性光景那么好，原来他承受了他祖宗的那种信仰的传承。他，你看在耶稣的家谱里，你看第路德记最后一章哈，我们知道，第二十节，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就是当时他们的那个首领哈，就是进那个，就是在那个在什么地方的那个。那个首领，后来呢，生撒门，撒门生波阿斯，啊，这撒门就跟这个跟那个谁结婚哈，就生俄贝德。那你看，这个拉合，他是一个外邦女子，他一定是从灵里有所看见，你们的神是上天下地的神，所以他可以。那么勇敢的，好，为了他的家，他投效到一个要来的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支派里面，这个是他的信心。虽然他是一个妓女，好，可是他因着信，他抓住那个机会，他依靠神。他们跟他说：“你需要放一条红色的绳子做记号。”他就照着做。这个都是一个预表哈，在当时事件是这样，可是这个事件就成为我们现在的预表哈。然后呢，这个撒门生波阿斯，那波阿斯又跟路德就生了俄贝德啊，路德又是一个摩押的女子，摩押人是很骄傲的，可是这个路德虽然是摩押族的人，但是因为她受她婆婆影响，追随她婆婆的神。来到这个地方，结果跟波阿斯结婚。你看两个，一个信心的女伟人，一个是这个是什么？大卫的爸爸是耶西，俄贝德是祖父，波阿斯是曾祖父。好，对不对？波阿斯是曾祖父，这个大卫的爸爸是耶西，耶西的爸爸是俄贝德，就是祖父，祖父的 的上面就是曾祖父波阿斯，然后曾祖父的妈妈就是拉合，所以呢这个是什么曾曾祖母。在当时这个是一个很大的 event。 那你知道犹太人神摩西律法给犹太人的教导是什么？在申命记那边讲，以色列啊，你要尽心尽心尽心尽心爱主你的神，对不对？好，那这个摩西律法这个五经哦，创出立民生他们都会读的，好啊，这个历史他们都有，所以这个就是大卫他的出生的背景。所以诗篇二十二篇第九第十节说，你是叫我出母腹的，这是大卫讲的话，他讲他自己，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这个是大卫自己生命的写照，同时也预言了耶稣基督。那我们看大卫，我们看诗篇，诗篇第十八篇，你看他有这样的，他承受这种生命的信仰，所以他年纪轻轻的时候，诗篇第十八篇，我们来读几句，二十节到二十四节。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他的一切典章藏在我面前，他的律例我也未曾丢弃。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所以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按我在他眼前手中的清洁偿还我。那他在第三十节到三十二节，我们也来读。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唯有那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行为完全的，他是神。好，所以他在乎，他会守神的道。好，他觉得神的话是炼净的，所以在第二十八节他说，你必点着我的灯，耶和华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我相信跟他很在乎神的话有关。好，那第十九章他甚至跟我们怎么讲，第十九章也是大卫写的，一定是大卫他自己在受教于律法，从律法里边得到益处，好，有一些心得，他才能写下这样的诗。好，第七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读。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然后他说，谁能知道自己的措施呢？跟神的话的光照有关。那他的背景是这样子，所以当扫罗追杀他的时候，他敬畏神，他不敢用自己的手 去反击扫罗。那我们知道神要用这一个人，神需要先锻炼这一个人。 其实扫罗在被立为王之前，表面上看来也是很谦卑的，对不对？可是他没有接受神的锻炼，或者说，他被考验失败了。好，那神让大卫接受锻炼，最终他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原来是很得胜的，啊，神也容让他犯那么大的罪，所以写下诗篇51篇。好，那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你看，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13章。36节，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的神的旨意就碎了。那个小字写着，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碎了，归到他祖宗那里以见朽坏。好，大卫一生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代的人，但是接下来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大卫已经朽坏了，那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就是指耶稣基督。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所以你们要小心，就是不要不信，要信。好，大卫他蒙神的怜悯，他活过他的一生，他在被锻炼的过程经过那么多的苦难，他依靠神，他聆听神的话，顺服神，神一次一次使他的得拯救，一次一次使他生命被提升。就在这种过程的里面，神开启他，神开启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两件事。我们从诗篇就是大卫的杰作，大部分是很多是他写的。诗篇两件事很明显，第一他讲到说，啊，清晨我要跟我的神祷告，对不对？好，这诗篇第5篇，清晨我要跟你祷告，求你留心听我的声音，啊，我要在你的面前警醒。好，所以诗篇里边跟我们讲到，他跟神之间常常交心，常常祷告。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做两件事，第一个建造圣殿，圣殿就是要为万民祷告的殿，圣殿就是要神要跟他的百姓相会的地方，跟他的百姓沟通的地方。好，那另外一件事是什么？设立诗班，赞美歌，赞美的人。那为什么？因为大卫用他的一生经验了神以后，他发现这两件事，如果我们都注重好好去做，我们会经历神很丰盛的恩典，会经历他很丰富的救恩。神所应许给我们的可以应验在我们的生命中。换句话说，神说我们因着他儿子的死跟神和好，因着他儿子的生我们得拯救，可以不被仇敌辖制，我们更可以以神为乐，我们更可以跟神一同作王来治理这地。好，记不记得那个大卫在诗篇第8篇他这样讲。好，我们看一下诗篇第八篇，他知道他的征战有时候不只是跟人，是人心那个权势。哈，你看诗篇第8篇第2节，我们从第2节到第5节，哈，我们一起读。 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第六节前面他说，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啊，下面都伏在他的脚下。你看，他就在他常常跟神交心的这个情况之下，好像他的里面就有一些开启。好，他说。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跟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小孩子不是很懂很多，对不对？可是小孩子对父母的信靠是非常单纯的，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那耶稣对这一句话在新约，耶稣把它引用成建立了能力，他把它引用成完全的赞美的话。那大卫是一个常常赞美的人，因为他觉得他遇到苦难的时候，他就神啊，你是怎么样的神，我赞美你，你是怎么样的神。好像因着这样子的赞美，他不去看旁边的这种叫他害怕的事。好，这个最有名的诗篇34篇，他遇到那个急难，他说我要时时称颂你，赞美你的话他藏在我口中，我要因着你夸耀。好，那大卫用他的一生来见证，他碰到什么情况，他专注于神，就按着神的大德赞美他，按着神的大恩，按着神的慈爱来赞美他，就一次一次的过关，他一次一次经验得救。那结果这一个人，他去世了，他只不过是一个人，对不对？虽然他有神的恩在他身上，他去世了，但是《使徒行传》13章那边跟我们讲说，大卫已经朽坏，但是有一个从神复活的不见朽坏。这一个人，旧约的那个大卫，神使他为王，神应许他，你的王位要永存，因为你将来你的后代会有一位永永远远做王。就借着这个大卫就引进了耶稣基督。所以在以西结书第34章，我们知道以西结是已经去西元前大概6、7世纪的人，他是大概西元前600几年，大概那个时候的人，我没有仔细去查哈。那大卫是西元前1000年前的人，对不对？大卫已经去世了。这个以西结为什么到以西结书第34章那边，他讲起大卫呢？我们来看一下以西结书第34章。23、24节。这边讲到神说啊，你们地上很多的牧人都不行了哈，都误导羊群啊，没有把羊群好好照顾好。好，那结果23、24节，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作王，这是耶和华说的。啊，大卫已经过去了，啊，他怎么在预言？那这个就是指着耶稣基督。好，然后我们再来看第37章24到27节。24到27节，好，我们一起读。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 众民必归一个牧人，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谨守遵行我的律例，他们必住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的地上，就是你们列祖所住之地，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并子孙的子孙都永远住在那里，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直到永远，并且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作为永约，我也要将他们安置在本地，使他们的人数增多，又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直到永远，我的居所必在他们中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个就是在预言耶稣基督。好，我现在要讲的一件事就是说，为什么都是讲犹大、犹大、犹大支派？好像神让这个历史事件是这样发生。我们的神是掌管宇宙万物的，固然是这一些人跟神的互动，那他们好像接受神的呼召，这样子进入神的这个命定，但是神借这件事情在告诉我们什么，在启示我们说，以赛亚书第六十章十八节，以赛亚书六十章十八节，他讲到说，神的圣城，神称他的圣城的门为赞美。六十章十八节，你地上不再听见强暴的事，境内不再听见荒凉毁灭的事，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称你的门为赞美。我们知道古时候的人，正人君子，你要进到一个 building， 一个建筑物，你就要从门进去，好，从墙进去，那个就是贼，对不对？那就是要那个门。那所以当我们赞美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向神开门。我们赞美的时候，我们要赞美神，我们如果不是有口无心，我们真的是用心，心里相信，口里真的这样赞美，我们一定在赞美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按着神是怎么样的神，按着神怎么样对我们的恩德，按着神是怎么样的奇妙，怎么样的全能来赞美他，那我们的心呢就会放到他身上，我们就会仰望他。好，那这必须是打从我们心底诚心这样子的来仰望神，这样子。诗篇二十二篇第三节说，神会降临在我们当中，借着这个赞美，好像神是配得被高高举起。在我们的生命中，如果神是这样子在我们生命中被高高举起，我们会经常得拯救，奇妙的事常会发生。新约有另外一个地方，启示录第三章二十节，启示录第三章二十节，耶稣给七个教会讲七个教会要留意的事，最后讲到一个老底家教会。那这个老底家教会呢，神说第三章十七节，他说，你说，他跟老底家教会说，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然后他说，我劝你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是大卫牧师常常讲的。然后他说，看哪，第二十节，好，十九二十节我们一起读，十九二十二十一，好，我们一起读，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 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呢？进到这个实质，就是要这个信仰是新的信仰，就是我们的心，好像我们心有一个门向神打开，我们心的门向神打开，欢迎他进来，我们专注的仰望他。有时候我们要开口祷告，有时候我们要看我们看那个诗篇最后那几篇，我们要 sing for joy， 我们要欢喜歌唱，有时候甚至要 shout for joy， 甚至要喊叫。有的人比较保守，要得释放，甚至要喊叫。那不管怎么样，不论我们用有声音或没有声音，最重要的一件事，神在看要敬拜他的人用心灵跟真实。心灵 spirit， 我们人的灵，神给我们一个灵，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这个灵就被苏醒了。还有那个 truth 是小写的，不是大写的，那就是真实，就是内里诚实，用我们的心灵。我以前很喜欢听那个志刚的爸爸讲，我打从心底的感谢你，就是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心来感谢赞美他，用我们的心来仰望他。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主，我要顺从你，我要尊从你，好，我要听你的话。那耶稣在门外叩门，常常就是耶稣对我们的心好像有什么，我们来有回应。他如果责备，我就愿意来接受来悔改，好，他如果有吩咐，我就愿意来听从，好，就是这样子。就是第一，就是要开门，用心来开门。每一刻如果你在按着你所知，神在对你有所呼召呼唤的时候，你都这样来向他回应。还有有些时候我们就来感谢赞美他，好，开口来感谢赞美他，帮助我们得释放。赞美就是门，我们要进到他里面，他也要进到我们里面。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逐渐逐渐感受到什么叫做 reality。 真的，我们彼此勉励好不好？好，为什么这边都讲到为什么这些大卫是会作王的？因为神从来不失败的，神从来不失败的。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去得胜的，是神替我们得胜。好，感谢主。我今天就讲，我们来唱211首好吗？天爱我。